我们这堂课我记得是写五点十分下课嘛，对不对？假如因为这边问题蛮多的啦，哈、哦，我们就回答问题啦。那假如说问题回答完还有时间的话，那大家当然就可以写报告。哦，我刚才下课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我刚才在跟你们讲，我去那个普贤菩萨道场，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的时候，不是有看一些那个外表现出家相的那个师父的行为吗？有没有？我忘了跟你们讲，那些根本不是师父，那是上班的人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怎么那么聪明哈、啊？我当初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们是上班的人，他们是领薪水上班的，就是唱什么戏就穿什么戏服那个样子的。他们是领薪水上班的。这也是给我一个警惕啦哈。我们在台湾前不久前几天，那个电视跟报纸都有报出来，电视都有报出来，都有照出来，不是有一些假的从大陆来的那个，可能还是非法入境的吧，还是合法入境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对好几个，还好几个，他们就是也是一样做出家人的打扮，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骗钱，就是去。我遇到两次，遇到两次。那第一次我遇到的时候，我一点点什么心都没有嘛，哈。那他也是一样给我看照片啊，讲给我听啊，这是要就是要见佛事啊，哈，怎样怎样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，哦，他们都是很辛苦的啊，哈，怎么样，省吃俭用啊，非常辛苦啊，干嘛要见佛事啊？那个地方很需要啊，什么什么讲一堆了。好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这样子讲，我毫不犹豫就拿1000块钱出来啊、哦、就是要那个见佛寺的。第一次是在哪边碰到呢？就在我们基金会门口。你好聪明的嘿，就在我们基金会门口这样子哦，这是第一次。然后第二次我又碰到了，过没有几天而已，第二次又碰到了。第二次在哪里碰到呢？在麦当劳。我在那个地方麦当劳那个地方哈，就是吃东西喝一杯咖啡，又来了，嘿，又来了。我心里头的感觉只是，怎么这么有缘呢、啊？还是怎么样的哈？我心里头有，才刚刚碰到没几天嘛，所以还认得嘛哈。我心里头是有一点，那个时候是稍微有一点觉得，也太常碰到了吧哦。然后我也什么话都没有讲啦，我就拿出100块钱来。就写那个本子嘛，哈，他说要写嘛，然后我刚刚要开始写的时候，那个人他就把那个本子拿走，你知道吗？叫我等一下，他就开始跟我讲，哦，见佛寺功德有多大啊，叫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多供养一点啊，什么什么，就开始这样讲，我就把他的本子拿回来，没有，还是照样，就是100块。我心里头在想，你假如要再讲的话，我就要改成写10块钱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心里头其实是有怀疑的了，然后好，然后我写完以后，老师坐在我对面，好，老师也在场，他又拿给老师写，老师就点他了，老师当场就点他说我们见过面了。那个人听完以后哈，他就跟老师说，那你那个还我，我这个拿走好不好？他本来给了一张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金，有一点像金属做的啦，哈，那个一张卡片啦，那样子啦，他居然就把它收回去。哦，好好好，老师就还给他，这样还给他。后来没过，好像就是两三天以后，很快的，电视就都照出来那几个人。那我们佛弟子可能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，要怎么看待这种事情？每个人也许这方面也是蛮困扰的哦。那我自己是觉得，像我就是很明显是被骗了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头完全。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做每件事情，哈，因果自负，他负他的因果。我对佛的恭敬，我对佛的恭敬，跟你是真的假的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得你的因缘果报，我得我的因缘果报，我们是各自因果自负的。所以不要去太担心这种事情，太操心这种事情了哈、哦。只是 只是假如在外面哦，看到这样子哈，也是稍微要稍微，假如说第一次那就第一次，假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自己就是稍微要有一点警觉心嘛哦。那其实什么事情哦，真的只在你的心意了。个人都是因果自负，这种事情犯不着就好，就会起什么烦恼，没有那个必要，好，好吗？哦，好。那这边有问题是问哈，那最先拿上来的问题是说，有的时候是触作意，有的时候是作意触，请问有何不同？五变形的时候哈，你在书上会看到，有的时候它五变形是用触作意受想思这样子列，对不对？哈，有的时候它是作意触受想思。像我们佛教基本知识正果法师这一本的话，它就是触作意受想思。可是你看别的，你看别的，比如说那个台中联社出的那一本啊，比如说像是最近刚刚讲堂里头有，刚刚讲堂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，那个廖老师在礼拜二哦，可能昨天已经开始开课了，那个廖老师要开唯识三十颂的课，所用的课本是陈观法师好，新出的那个唯识三十颂的，它叫做易观哦。像那本是不是它就是作意触受想思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啦。所以有的时候五变形是触作意受想思，触摆在前面；有的时候五变形是作意触受想思，作意摆在前面。这个问题就是问有何不同，听得懂题目吗？啊、哦，听不懂题目没有关系啦，真的没有关系啦。就是触作意触摆在前面，跟作意摆在前面有何不同啦？这个不同是凡夫，我们这种凡夫哈，我们凡夫几乎都是触到以后才会升起作意，才会注意到你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眼睛随便乱看，耳朵随便乱听，眼睛张开你就开始看，耳朵也是在这里嘛哈，你就是听了，你随时就是跟对镜，你就开始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已经作意了，这样懂吗？你是触作意受想思，那个不同只是。你在这个五变形触作意受想思，它是具体的，你不管触在前面也好，作意在前面也好，这五个心所都有，不会少一个。可是触这个心所的作用力哈，业用嘛哈，假如比较强的话，那你就是触作意受想思触在前面的。假如你是作意心所比较强，不见得是学佛才会作意摆在前面，不一定啦。有的时候你心里头已经有了一个，你心里头了已经有一个所想的东西，已经有一个目标物了。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想要出去找一个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是作意摆在前面，专门去找这个你要吃的东西的店，有没有？你心里头女生啊，心里头想要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的时候，你就会去，可能你在想可能什么店里头会卖这个衣服，你就会去那个店，这样你不会去乱触，你不会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男生买东西通常都是先写好条子给我，你到底要叫我买什么，我帮你去买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写一张条子要买什么买什么，有没有？就直接到那个地方去，有就买，没有他不会到别家店再随便到处逛街买东西，通常男生都不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假如座椅摆在前面，你有一个很确定的你要干什么，你座椅摆在前面，然后你再去特别去触，这样对吗？可是平常假如不是这种情况，我们通常都是乱触的，耳朵啊什么都听，眼睛什么都看，你那个时候就是触在前面，然后哎它引起你兴趣的你再去注意，这样听得懂对不对？那假如是修行人的话哈，就劝我们不要随便乱触啊，乱触哈，一触即发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你后面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擦屁股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触就触就生受，有没有？你就开始爱非爱分别，起惑造业。所以假如是修行人的话哈，就不要五欲六尘，就是 就随便心就在上面流荡乱乱处啊，就一直有一个如理作意，有一个作意心所起来哈，会这个念呢护住心哈，会让我们就是比较生活是清净很多，这个就叫做根律仪，有听过吗？根律仪，你假如真的要修行的话，哈，是一定要注意根律仪、戒律仪，哈，连你吃什么东西都要注意饮食之量，觉悟于切，然后要正知而住，有这些定的资粮啊，你才去修定。要不然你说，我平常就是啪啪照哎，这些人哈，这些人，你说我要随便进禅堂坐下来就修定，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只会腿觉得很酸很痛，你的心啊不太静得下来的。你要学定的时候啊，你要先准备一些定的资粮，有没有？好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这个时候你就是平常就要有这些根律仪哈、戒律仪什么的，这些都是作意在处的前面。这样可以吗？假如还没有回答到你真的要问的那个地方的话，哦，现在是可以随时提出来问的。假如我没有回答到你真的要问的地方，你就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是谁问的了啊。哦，假如没有回答到你真的想问的，你就告诉我一声哦。好，这个问题是哈，请问在因缘果这个流变过程当中啊，这样子的流变过程当中啊，缘可以改变吗？缘与因有什么不同？题目听清楚了吗？好，因缘果，我们是这样讲的嘛？哦，因缘果这个流程当中，哈，缘可以改变吗？因和缘有什么不同？好，问题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唯识哦，都常常是用缘起来讲，或者用因缘果的建立来讲，很少直接跟你讲因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认为佛法最重要的理论哈，就是在讲因果，可是正确的因果，正确的因果其实是很难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常我们讲因果很容易讲成让你觉得是一因就一果，一个因就一个果。哦，我们拿花来供佛，昨天也有听到了哈，这也是平常很常常听到的，我们拿花来供佛就会长得庄严，有没有？我们怎样怎样就会怎样怎样，怎样怎样就会怎样怎样，有没有？好像就是一定的，一个因就一个，这个因就一定这个果，一定的一因就一果，哈，不是这样子。因缘果的建立关系非常复杂，真正能够完全了解缘起的唯有佛，这是经上讲的，他了解全部的缘起。这个哈，这个缘起复杂到哈，它是像因陀罗网，它是牵扯哈，都有关系的，重重无尽的缘起。那我们要了解所有的这个事情，到最后已经是成熟了，已经是成熟，是一熟果报显现哦。它所有的因缘果建立，就是所有的缘起，这个是蛮困难的。在经上面就说，这个是唯有佛一人。这个提醒我们哈，我们不要自己那么轻易的就去下结论，就是怎样所以怎样，就是这样所以这样，不要这个样子。我们要非常谦卑，在缘起理论，佛跟我们讲的缘起的道理之前，要非常非常的谦卑，要真正很谦卑的提醒自己说，每次我们心里头已经有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有一个定见出来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是在截取，我们只是在截取因缘，我们截取了那个因缘哈。那个因缘以后，我们自己还用我们的我见，用我们自己的看法去判断它，去说它是这样，它是那样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呢，为什么会业上造业，而不是在业上见道呢？这样懂吗？我们很容易在因果的道理上面，就是用这种一因一果，就这样子直接一因一果，我们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是不对的，不是佛所说的缘起的道理。所以缘在中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可是为什么还要 圆，通常我们在讲圆的时候，我们讲圆不是有四圆吗？有清音圆啊，然后有其他所缘圆、增上圆、等无间圆。这个清音圆就是你在这里所问的这个因啊，因。为什么说缘既然那么重要的话，那就不要提因了嘛？也不是这样子，因为一定是你有一个因，这个叫做你自己的自种子。那些缘起来的时候啊，缘起来的时候才能够相应，相应就和合了。一切法的本质还记得吗？我刚才看很多人都写这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只是和合，众缘的聚集，和合只是一合相而已啊。可是要怎么样子才能聚集呢？你自己要有一个自种子，这个清因缘。可是这个因，假如这个因啊，你这个因哈，这个因，假如没有这个众缘的话，这个因是不会起现行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要这个因哈成熟起，变成是现行果报，起现行。请问你，决定因素是在哪里？在缘嘛。假如没有缘呐、啊，没有这些缘呐、啊，哈，这些缘的话，你那个种子它就是种子位，它一直是种子位，可以懂吗？所以你。缘起这个字哦，它有一个很长的梵文字，我是不会念那个字啦。可是那个字它是分成两部分的，就是生，什么生了？法生了，这叫缘起。那个字我不会念，可是它的原来的意思，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。缘起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缘，由缘而起。所以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因就是自种，那缘呢就是种，就他缘，这样。假如没有缘起的话，那个因啊，那个种子就是种子位，它是好、哦、不会起现行，要因缘和合了才起现行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回答到问题？有没有？缘，现在缘上面下手，缘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心了，你自然会想要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去亲近善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然后你如理的作意，哈，你如理的去思维，然后法随法行，这个是你先要有这个心起来了，这个是没有错，是你的自种子啊。可是你真的这样子做是什么？靠他缘呢、啊？他缘要这个缘起。像我有了心以后，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的起那个力量啊，好，到基金会来听法。缘，你让这个种子起现行是靠缘，就不会看到果。对，有可能，对，那个种子不起现行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真的在说的忏悔业障的意思。你真的忏悔，让那些已经有的种子不起现行。种子会起现行哈，假如你们有读那个课本上面的那个讲到种业和清业，增长业和不增长业，哈，假如有读那边你就知道了。业有分重的业和轻的业，能够增长，让种子成熟长大，增长那个种子的那个作用力，让它成熟的，有分这样子重的业、轻的业，有分这样子的增长业和不增长业。假如你不是重业，你是轻业，你根本不是故意去犯的那种业的话，哈，也许那个根本就是无忌业，那根本不会，那完全种子都不会落的。那你假如是轻业，虽然有种子，但是那个种子不容易起现行的，除非你一直重复那种行为，让它由轻业变成重业，那个种子才会起现行啊。要经过这种串习，这就是积聚，种子要经过这个积聚，好，也就是那个能持能摄能熟能长那种功能要发挥，才会成熟嘛，对不对？一颗果树的种子都要经过中间这一段呢、啊，一个果树的种子啊，它都是要这样子种在土里头，要顺缘都和合，逆缘都不和合，有没有？才能够慢慢哦长大开花结果。你说这个以后的这个果子，这个随便什么果，芒果好了，我们今天中午不是吃芒果吗？这个芒果跟这个种子是一是异啊，它不是一，它也不是异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即离，它也不即不离嘛，都是你在那个因缘法上面哈，我们所讲的这些因缘法上面哈，你都一直要看到这种辗转增上，它一直辗转增上的这种关系，你要看到。你现在 没有这个种子，你种了这个种子，好，你种了种子啊，这个种子你想要种的是够你一直串熟串熟，你种的这个它的力量是够强的话，你就很容易预言起现行嘛。你会发现，哎，我现在听佛法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我愿意试试看。你这个想法假如说是还蛮强烈的，好，蛮诚心诚意的，你就会发现很奇怪，那个善的因缘啊，就是成熟你学佛法的这个因缘啊，它自动会来聚集。有这个感觉吗？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天天都有的。它你起先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念头而已啦，它本来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啦。你有了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假如说你起这种心念一次两次三次，你起了很多次，你这个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，这个叫串习力。本来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念头一个想法，可是你觉得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好，它变成了一个你想要这样子做，已经变成是一个愿，你的希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奇怪，这些善法的力量善法的因缘它一直就会聚集，它就会聚集起来，你就会有学佛的因缘，很顺利的学佛的因缘，很奇怪。其实不奇怪，是因为当你这种心念哈，常常起来变得比较熟悉，变得真的你很想这样子做的话，那就已经是作意在领处，你的作意在心头。你只要因为这些因缘它是本来就存在，你知道外面这些缘，它是这些善法的缘，它是本来就存在的，基金会本来就在那里呀。你不管学佛还是不学佛，它都在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同样住在基金会同样一栋大楼的人，哈？他不去学佛，他不是最近吗？他为什么不去学佛？那有的人每天上课的时候是从很远的地方，我知道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，不是台北市台北县的，很远的地方来上课，有啊，是真的有的。为什么那么远他会跑来呢？你自己这个愿哈，有的时候哈，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念头啦，可是因为你重复的反复的一直这样子想的时候，它变成你觉得你真的要这样子做了，变成是一个愿的时候，那些善业的因那些因缘呢，就自动会聚集。本来以前你每次一吃完饭就想要看电视连续剧的，可是现在你觉得那些电视剧很无聊，你想要去听经闻法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你想要去听经闻法，自然别人就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听经闻法。在以前你在看连续剧的时候，别人假如也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听经闻法的话，你根本是充耳不闻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别人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听经闻法，那就变成刚好你现在需要，因缘力就聚集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你真的你真的就会觉得那个你也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佛菩萨成就，就是你假如要讲的那个神玄妙一点的话，其实就是因为你已经作意在心头了，这些平常它就在的因缘，它就本来就存在的因缘，以前你是根本看不到的，它现在呢变成什么？明明白白在那里跟你招手，你来呀，你来听经，你来闻法，变成这样子，所以很自然你就会去了。可以，你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是我觉得我的看法跟境界法师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觉得唯识学最能解释感应道教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。只有唯识学可以，你说般若跟你讲那个根本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呢，感应道教是你的诚心所现，只有唯识可以解释，这就错了，错误解释感应道教。感应道教的意思其实它还是因果的感复，你有这样子的心哈，你还是你自己，其实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，假如要讲白了哈。但是我们那个就是讲很多什么见神见佛这种事情哈，这种事情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啦。假如是妙净长老，你去问他见神啦见佛啦什么的，他一定跟你说妄想，你自己妄想，再严重一点你就变成是神经病，幻视幻听。所以绝对不能用有所求的心去求感应道教，感应道教是一种精诚所至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那个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在这上面太那个啊，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 你自己要诚心诚意是没有错，但是不能用有所求的心啊。你就像那个不是讲过了，弥勒菩萨那个慈氏菩萨12年都不来嘛，那个哎，好，旁边，你刚刚举手，可会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我们说种子不是要有阳光要有水去滋润吗？你都没有滋润，那个种子不会长大，不会。我们生死流转也是用爱取去滋润种子，有没有？用爱取去滋润那个无法种子嘛，才会生死流转嘛。学佛也是一样，道理都一样，所以叫做种现相熏，业果相续。这个相熏就相熏的意思就是这种你刚才讲的这个，假如你不是在这个好善的循环跟恶的循环，染法净法都是一样啦，好、哦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要经过这种。我们说，举例子，经上不是常常说那个什么熏啊，熏那个闻香人什么香人呐、啊？你假如都是在那个香店里头卖香的那个香店里头工作，你不是身上就有个檀香味吗？那你假如在鱼市里头工作，你身上不是有个鱼味吗？你假如对我来讲的话，就是去吃一吃臭豆腐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熏习了。从头到脚都是臭的，都是那个臭豆腐的味道。你吃的时候还觉得好好吃哦，好香哦，有没有？你只要离开臭豆腐店，连你自己都受不了。哎，那个臭豆腐好厉害呢，从头到脚都臭的呢，熏习呀，哈，熏习是一种积聚的功夫，一种，这个本来它可能是一个微弱的因，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善法的种子可能会微弱，假如一直都不熏习的话，那个种子可能就会越来越，你别的种子虽然不会消失不见了，可是你别的染法越积越多，相对上你这个净法的这个种子越来越没有机会起现行嘛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讲的枯萎枯死是一种形容词，其实种子就是种子，它不会消失不见，可是因为你越染越那个垢啊，垢越深啊，你这个净法的种子相较之下都是比较相对待之下就会变得微不足道，甚至于完全看不见，因为埋得太深了，是一种你说枯萎消失，这是一种形容词。好，那你就要，假如是你想要这一件事情成就，你就一直要重复的去熏习嘛，重复的这样子的行为，像听经重复的听嘛，有没有？要重复的。那你假如想要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你想要它不再预言起现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绝对不要再到那种环境去，你不要再做那种事情嘛，完全一样的道理。你想要佛法的种子赶快长大，你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这样子一条路。那你想要过五欲六尘的生活，你自然会去接近带你去唱卡拉 OK 的人啊，带你去喝酒吃肉什么什么什么的人，你自然就会想尽办法啊，去什么巴结长官了，去讨好谁了，干嘛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我们叫做积聚在那个唯识里头，种子积聚然后才会易熟。管自己，你要劝人家哈，还是缘起法，还是因缘法，要看因缘的。有的时候因缘不到哈，你劝人家是除了白费唇舌以外，白费唇舌就算了，你自己愿意做的，除了白费唇舌以外，很可能就还会引起一些反效果。所以不是不要劝人家，不是不要劝人家，而是真的要看因缘。那假如因缘不成熟的话，不要勉强。佛法缘起法、因缘法很重视。那你假如想要那个缘成熟的话，哈，你就是要积聚那种缘成熟的条件嘛。比如说你自己表现得好一点，人家看你觉得很奇怪啊。我哈，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啦，我在我们银行里头给人家的印象，就是我还没有退休以前啊，我在工作的时候，职场上我给人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，很霸道，很人家说那种女强人是那样子的人呢。可是我学佛以后，很多人因为 李立这种人也会学佛，很奇怪，他们会觉得不能想象，想不通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学佛？他们会好奇，哎，他为什么学佛？我讲的是真的，他为什么学佛？可以体会一下。好，因跟缘是有不同的哦。在下面哦，我眼睛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看不太清楚，是用铅笔写的哦。在下面他是说，他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藏通别圆，请老师再解释一下。不要急，你们下面的课一定会碰到。第二个问题，一个理由是你们下面的课一定会碰到，哈，这是第一个理由哈。第二个理由，哎，饶了我吧，我对这个真的是不内行，我真的是不专家，我真的不太知道，饶了我吧，哈。第二个问题，欲境界时如何看自己的心所变化而止息啊？请再解释，如何在触的时候，它特别挂号起来，所以表示这是一个触心所，三合合的那个触心所啊。如何在触的时候就断绝而不流转？你触的时候就断绝不流转，这个不太容易哦，这就是断相续。我们常常说，你要把十二缘起这个流转门哈，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切断的。你只要断相续，断相续啊，生死流转那这个，因为它是一个勾着一个这样，你只要断掉线，随便任何一个地方你断掉这个相续，它就停止了。可是讲是这样子讲哦，一定你还是要问一问那个善巧。善什么地方去断比较善巧一点，就是比较容易做到了那个意思啦哦。好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把种子味熏成熟哈，就滋润种子味，让它变成是现行味的时候哈，是因为爱取，对不对？书上一直讲，在十二有支里头，势力最强大的就是爱那一支，那一支呢，它会去润种子，让种子起现行，最它的力量最强大。可是那你这样子想，你就会觉得，那我应该在爱上面断，对不对？爱就是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那个贪呢、啊、贪心所好，那个爱那一只要断，你知道其实很难呐、啊、因为那个贪心所是表示你已经遇到境界，你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你已经起了那个贪心所，你说要那个时候断掉了，那个、很困难的事情啦。你的欲就是你的所乐境嘛，你的希望，你希望为性，你就情依为业嘛，你本来那就是你爱的东西，你本来就很爱了，你现在在上面起贪欲，接下来其实你是断不了的了，就是执取，然后就是好有生死啊。好，你要在那边断，我们说要从爱断，对，因为是爱，这个爱然后下面可爱哈，是这样子让种子味成熟，没有错。可是你要真的在爱上面，就是你已经遇境这个已经领纳那个境界，已经起了这个爱了，你说要断这个很难。所以你就会想到，我在爱上断很难，那就表示我要从爱之前就下手，是什么？受是领纳境界才会生爱，我爱断非常困难，已经来不及了啦，我跟你讲是来不及了。所以你就应该去思维说，这里已经很难了，我要在这个前面就先警觉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从受下手，受哈也很难断。领纳境界，我们看到境界就领纳境界，很难断。那想受也很难断，那怎么办呢？再往前推了，触，要从触下手。触，我不要等到触我才来想办法，那也很辛苦，一触即发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要怎么样你就知道，你不要乱去触嘛，你这一点应该做得到嘛。我不要有事没事，我明明知道我看到衣服鞋子就爱不释手，我就看到衣服鞋子我就离不开了，那你干嘛一天到晚去逛衣服店皮鞋店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自己知道克制一下嘛，你就会开始修根立于戒立于，这样子从触下手，不要随便到外面去啪啪照乱触一起啊、哦！你有这些，我刚才已经讲是一种作意心所了啦， 你有这个作意，作意心所，你把它放在心上，用这个念来保护你的心，这样知道吗？让你的心啊比较清净，你的行为就会比较清净，跟律仪戒律仪就是这样子下手。哦，不是勉强你要跟律仪戒律仪，是你自己这样子推理以后，你知道要这样子下手，而不是直接去断爱断取。那就是你爱了，你怎么断呢？那就已经是你就是在那边就是受不了啊。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好，好，他这个问题哦，欲境界时如何看自己的心所变化？这就是在看自己的心所变化。这样子就是看自己的心所变化，这样懂吗？就是这样看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看。我为什么就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啊？想要干什么干什么呀？你就想到那是你的习气，那是什么习气呢？每一件事情你都是先从这个现前境，就是它已经是果现前了。你要从这个果去推它的原因。你要从果去推，修行都是这样子看，去推它的原因。哦，我这个行为的背后原来是什么心所造成我这样子？这是谁问的？这样子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可以吗？哦，这样子去看心所。哦，假如说有一个人，好，你觉得他不受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一个人不受教，跟他说这样子不好，这样子不好，这样子做真的不好，好，哦，以后会有不好的那个效果啊，以后可能会吃亏的，或等等啊，或你跟他讲怎么样，你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不对啊，或干嘛，不管你讲什么东西了，你就觉得这个人才不是呢，你们都迷信啊，才不是呢，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，随便他怎么讲啊，就是这个人你跟他讲没有用，不受教啊。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心所？不受教，你什么心所？假如你是现在已经学过白法的心所了，这种情形你碰到的时候，什么心所？就是这样子，什么心所？惭愧嘛，有没有？无惭无愧嘛？惭愧的意思哈，惭愧两个是同样的，都是指羞耻心，可是一个是惭字，你自己会反，自己会。因为你学过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你自己会升起这个羞耻心。一个是别人告诉你不对了，所以你升起羞耻心啊，是这样子惭自愧他。可是羞耻心惭愧是这样子惭自愧他的羞耻心。可是他的业用是什么？假如你有惭愧的心所的话，你会受教，你会改过来，因为你知道不对，所以你会改过来。哦，你说哦，原来我错是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要错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有这种规矩啊，我不知道是这样啊，等等，我不知道。那假如我不知道的话，有没有这个是你因为不知道，我现在就知道了嘛，我知道以后我就不要再这样子做嘛，这个才是真的惭愧两个心所。假如你那就是无惭无愧，那就是无惭无愧的心所。这样懂不懂我在说什么？这都是心所，这样子看心所到底懂不懂吗？修行啊，修行就是看心所，因为修行都是在善用其心，你把你的心哈，怎么样子去正确的运用了？因为心的力量很大嘛，第六意识心嫉妒分别，这个是让你生死流转的因啊，第六意识的分别，好，第六意识这个分别嫉妒分别这力量，它的作用力很大，所以你不要用错，你把这么强大的这个作用力啊，用在转移清净不是比较好吗？你为什么要去用在这个贪嗔痴上面生死流转呢？这就是善用其心嘛。你善用其心，怎么善用其心？你根本不知道心，你的心现在是怎么回事？你根本看不清楚。好，所以要先知道到底那个心所就是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。你看清楚再，你再去。说是要改变就比较容易，因为你看清楚，你真的懂得这个因缘果建立，你会心甘情愿的，好，自己会改过来，要不然要靠别人劝嘛，那很辛苦啊。好，我们先没有先问完你，因为你已经问了蛮多了。 知恩报恩啊，感恩心是随时都要的，绝对要。比如说我学佛以后哈，我只要一想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很激动。哎，为什么？感恩，感恩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这条是生死流转的路啊，有机会不走这一条路，同样是这个心力啊，这个心的作用啊，我不要用错，我用对，这是好重要的事情哦。可是假如没有学佛，我没有听闻佛的这些教导，我是不知道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即使在世间人世间法上面看我是很聪明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这种感恩的心，比如说一念开经记哦，我们这边因为不是在不是正式的在讲经，所以我们没有念开经记哦，我们又没有那个身份呢，哈，所以我们没有念开经记。可是每次一念到开经记哦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我就开始有点激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那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你不要在这边已经有这个机会听闻佛法了，你还是都如聋作哑的，根本不晓得真实义在讲什么。佛是那样子的意思，可是你听来就不是那样的意思啊，有没有？就算我现在讲，你们每个人，就算是你们很注意听了，每一个字都听到了，我还是敢打包票，让你们写下来，每个人写的都多多少少有差别，是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的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到底听到什么，都是自己心里头的相分，都是自己心里头的相分，这才是你的亲所缘缘。好，所以要会看心所是蛮重要的，修行对修行来说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。好，再下来说哈，这个生活中运用诸行无常的因缘法啊，我们说从无常下手，无我的道理比较难懂，可是无常哦，你真的是。你无时无刻不能够感觉，不能，你无时无刻其实都可以感觉到无常的啦。你自己不是一直分分秒秒就在老吗？好，我现在58、9岁了啦，我现在才58、9岁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你去年58岁，所以你今年59岁，对不对？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不是一年才做一次结账，说哦，在这之前我58岁，在这时候我变59岁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你今天就比昨天老啊，你这一刹那就比上一刹那老啊，你应该随时见得到无常嘛，刹那无常嘛，从无常根本没有这个常性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是固定不变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假如实实在在应该固定不变啊，可是没有啊，没有这种常住性，没有这种不变性，根本你也不能够说我不想老。我不想老，你给我停住，永远18岁或者永远20岁，你给我停住，不可能啊！你不能预定如是，预定不如是啊！你完全没有办法呀！无常，无常这是法性哎，无常这是法性，你懂也好，你不懂也好，它都是这样。好，从无常下手去体会无我，这是很善巧的，这是一个下手处，因为无常我们是比无我容易体会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子去体会啊。是谁问的？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？假如没有的话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，你都有第二次的机会。就是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，可是你认为我没有答到，我没有答到你要问的那一点的时候，你就马上跟我讲啊。那假如没有的话，那就是算是回答了啊。好，再下来，他说，请问哈，根不坏。就是早上写的对不对？根不坏境界现前，能生的作意正起哦，那个是方乃得生，对不对？好，他问，根不坏所指为何啊？那根坏了呢？他问这个，我们再说根不坏的意思啊、哦，像眼睛好了，眼睛有两种，我们讲根不是都有两个根吗？两种根吗？课本上有啊、哦，不要着急，课本上有浮尘根跟圣意根呐、啊，就是净色根。通常讲圣意根或者是净色根，浮尘根你看得到嘛？对不对？你这个眼睛嘛，哦，它一直有一种生理的构造在嘛， 你外面看得到的，还有你里面没有看到的啊，那个有一个器官，有一个生理的构造在。那我们还有讲净色根或者圣意根，是你那个能看的能力。有的人哦，他就算是所有眼睛从外面到里面，就是从外面这个眼睛啊，这些什么虹膜、网膜什么什么里面的水晶体啊，哈，什么一直到视神经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但是他还是看到了，他能够看到，但是他视而不见，或者是他看到他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去，他就是没有办法分别，就是一种很，我们可以说他，哎，他就是没有办法那种，哎，别人都看得懂，你为什么看不懂啊？哈，那你就会觉得。你就会觉得好像他的那个能看的这个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好像不是，好像不太好，好这样子。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阿赖耶识里头都没有熏习这种种子，他就，你知道你没有明眼种子的时候，没有明眼种子啊，你没有那个明眼种子的时候，你是看到那个色法境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分别的。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啊，你曾经吗？好，我举我的例子啊，很多例子，我就举一个。有一次我看电视，在家里头看电视，那个电视是那个非常简单的那种要送你，他故意要送你奖品，他只要那个节目开始了打个电话给你，你在家里头有接到这个电话随便打一个，他因为一定他就是要故意送你奖品，所以他都是问最简单的问题啊，你一定可以答的那种问题，你只要答了他就会送你奖品。有没有看过这种节目啊？我是不记得那个节目名称的啦。好，那一天就是我看到的那一天，就是那个主持人就拨电话去，好，那边哈，电话铃响，那边接起来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就拿起电话了。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你多大啊，他就说他几岁啊，还在读小学的一个小女孩。那就问他，那个主持人就问他，哦，你现在就是上学了，已经上学了嘛，哈，那你已经上学了，你最喜欢的科目是哪一个啊？对不对？听懂了吗？好，他的问题主持人就这样子问啊。然后我们观众是看不到那个小女孩的嘛，哈，可是我们听得到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从电视里头发出来，就听到那个小女孩在电话的那一头大声的很大声的叫，妈妈，科目是什么呀？他问我科目是什么呀？你曾经想过吗？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，他就是问你喜欢音乐呀，还是喜欢国语呀？你喜欢什么呀？有没有啊？我们不就是科目吗？我们不是每次上课都有个科目表吗？今天第一节课是什么科目，第二节课什么，不都是这样子吗？很自然就是用这个名词嘛。可是小女孩，妈妈，她问我科目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我在那个之前从来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啊，已经太熟了。可是你看，他没有这个明眼种子，他听不懂，他不知道在讲什么。这个只是明眼种子哦。还有，假如是色法的问题的话，明眼种子都还不行，要明眼种子跟色法种子结合在一起。我曾经也是一样，就那么巧，旁边走来前面哈、哦、走着一对母女，我走在他们的后面哦，距离很接近，我走在他们的后面，也是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哦。好，走过就是我们杭州南路快要到基金会的时候啊，就问他妈妈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我们那边有个大大的板子，也许你们没有注意，上面写榻榻米啦，一个店啦哦。那个妈妈就跟他讲榻榻米，那个女孩就问他榻榻米是什么呀？那个妈妈就跟他讲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哦，好辛苦哦，讲了好多话，那个女孩完全没有办法了解，他就是不懂，你怎么讲他都不懂。榻榻米就是那个晚上你不是睡在上面那个可以用来那个你在上面哈、哦，他用草编的、啊、什么的、啊、讲一堆，样子也讲了，功用也讲了，他都是不懂。其实要让那个小女孩明白榻榻米是什么哈、哦，很容易，就是你带她进那个店，指着那个榻榻米告诉她这个是榻榻米，就完全懂了，一个字都不用讲，现见就懂了。这样懂吗？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种子没有那个种子， 不懂，不懂，哈、哦。所以种子，种子遇到因缘，遇到因缘就会起现行。你没有那个种子的时候，你这样子学习就还是要先种种子，好、哦、根，根不坏哈、哦。所以根不坏，一个是讲你这个，就是我们生理的这个根呐、啊，哈、哦。一个是讲你有没有那个种子哦，好，根不坏哦。那假如根坏了呢？根坏就不能发挥作用啊！哦，第二个，当体悟一切次幻如假，即无我，好、哦，即无我时，如何让年轻人在佛法中找到在尘世中奋进的依据？哎，这个还没擦掉，就这个还没擦掉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不是吗？哦、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修行的必要，我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哦。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在我的眼中哈、哦、什么台湾各大宗教团体与佛陀基金会呢，这要问什么？台湾各大宗教团体与基金会什么是什么呢？要问什么？这一点要问什么？我觉得我不明白这一点要问什么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哦。好，好，最后一章哦。请问如何在生活当中勤修观行？我刚才不都是在讲这些吗？我从第一天上课讲到现在，其实都是在讲生活中，我不是用课本的文字在讲，我都是讲生活当中如何勤修观行。可是你要正式的学止观的话，佛法当中学止观哈、哦，学这个圣摩他毗婆舍那是更严格的，是有一定的方法。你真的就是除了这样子以外，我们讲的这些都是比较方便的方法哦。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哈、哦，比如说你要学七种作意啊，你要学九心住啊，像这些你一定要有定资粮啊，好、哦，你要学定，你就一定要有。基本上两个条件，一个你要有定之量，一个你要有所缘境。你在定中是要思维修的，假如你没有一些法，你除了定之量以外，你没有一些法作为你的，你可以在思维修当中的所缘境哦，你的那个观行的那个所观境的话，哎，请问你思维一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在那边坐得很舒服，然后马上就一定是散乱掉举的，或者是打瞌睡昏沉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他是，你假如是问真的止观，真的止观的修行的话，那有各种啊。那假如是瑜伽止观的话，有瑜伽止观的教法，好好不好？他有一套，他有他的教法。一般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修，你要修观行哈、哦，首先你一定要除五盖，要不然你不可能那个修观行了。你那个五盖，你的贪嗔疑昏沉掉举一直在那边活动，你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维修呢？这样懂不懂？所以变成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除去五盖。所以假如是要问正式的修观行的话，就有这些很实际的哦，很真的要去做。你一定要修，你修观行之前，你一定要先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啊、哦，根律于戒律于这些啊、哦，你一定要去想办法除去你的五盖，那都有方法的啦。修一些观来除去你的五盖，你都要去学。比如说五停心观呢、啊，有没有很熟悉的五停心观？就是在除去五盖哈、哦。好，还有修四念住啊，都是这些都是修的办修观的。那修止呢，也有修止的，像九心住，你要把心先拉回来，要内住，把心拉回来叫做内住，心啊不要在外面啪啪照，在外面流荡，把它拉回来啊、哦，安住于内，这个叫内住，啊，这个叫内住，你要从这样子开始，内住、等住、安住、静住，它是一个一个阶段的哈、哦，然后调顺住、极静住、最极极静住、专注一区到等持。九个就等于它是一个，你越来后面就是心哈、啊、越来越能够止住啊，越来越能够安静，一种安静以后，你才能够，你就像那个水啊，很浑浊的时候它是什么都不能照的，对不对？要让那个水啊沉淀啊、哦、比较清的时候水才能够 造嘛，才能够造物嘛，发挥他的造性嘛。修定也是这样子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经过这样子，九心住的这样子啊。然后你心安定了以后，你要干什么嘞？干什么嘞？修了相作意，作意里头最重要的了相作意，就是要明白嘛，到底在讲什么，到底什么是什么，这就叫做了相作意嘛。像我现在一直在解释的，都是在让我们明白，对不对？了相了，明白嘛，啊，到底什么是什么嘛？修这个了相作意，哦，这个是假如你讲要真的修观行的话，是要这样子努力的。那假如生活中的话，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这些哈，哦，方便的随缘，随缘就可以修的哦。好，使令根进四三合合生处时，不起贪爱。这刚才另外一个同学问过哦，有什么方法可以练习？在实际生活当中，请老师举例说明。为什么看着我？你们觉得我举的例子不够多是不是？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方法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好用，就是你自己心里头先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不管人家说什么，反正不出这三种范围。他说你好，他说你不好，或者是他根本不在乎，他根本不在乎你。那他说好，他对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他才会说你好。哦，他说好，他对；他说不好，他还是对；他不在乎呢，啊，他也是对。变成 anyway， 他都对了。你不要在那个境界上面受第二支箭，其实是为了这个受第二支箭。有没有听过受第二支箭？第一支箭是他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他骂你混蛋、王八蛋加三级。哦，你很生气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你凭什么骂我？而且还骂混蛋就算了，还要王八蛋加三级，你觉得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好，他骂你，有的时候人家骂你，你当场就给他骂回去，对不对？你当场就发飙给他骂回去。可是有的时候你不敢，举例来说，你的老板骂你，啊，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？因为我碰过啊。当场就骂你哦，那不是我真的碰过，是我同事被老板骂出来哭啊讲的啦，哦，把你的公文丢在地上，那这是他没有修养了，那个老板没有修养了，公文丢在地上骂你，你犯虫啊，你只会吃饭呐，骂一顿啊，哦，你当场不敢怎样啊，他是你老板，你不敢怎么样啊。可是回去以后哈，从出了那个办公室啊回来以后啊。从坐到位置上以后啊，到回家，然后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你就把老板骂你的这些话一遍一遍在你的心里头重复又重复的想起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越在乎的人，他讲的话，你越是这个绕梁三日不绝嘛，一直，不是他骂你了，他骂完他就忘了，因为他常常这样子骂，他骂谁他根本不记得，他骂完他就忘了。可是你自己呢，把他那些话一直骂给自己听，不是他骂，是你自己骂给自己听，一遍一遍一遍一遍，自己在心里头骂给自己听，有没有这种事？常常嘛，有没有？这就是你一直把自己当作垃圾桶，哦，你自己嫌垃圾不够多，一直装这些秽屎，一直这样子哦，这个就是。第二支箭了，第三支箭了哈。第一支箭，人家骂你哦，很不好的态度骂你，那是他修养不好，那是他的事。那你呢？你想想看，他骂你的原因，哦，可能是真的你不对啊，你不对，你被骂活该啊，这应该的，天经地义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他骂了你，让你知道你做错了，那他还是你的善知识呢哦。那假如你不对，而他骂了你的话。哎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他因果自负，关你什么事？与你何干？你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没有不对什么东西的。他骂你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他只不过骂一个叫做那个名字的人呐，他可能是刚刚出门的时候，在家里被他老婆骂了，他心情不好，所以他呢怎么样？看到谁都不顺眼，他就骂你了。也许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可以有。十个二十个非常多的理由可以举，我现在是没有时间了，你给我时间的话，我噼噼啪啪给你举三十个理由出来，都一点都不困难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本事真的是很大， 你可以真的你可以举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他会骂你啦齁。那他的事情啦、啊、那是他的事，他自己因果自负，不关你的事情。你这样懂吗？所以他骂你他也对他他怎么样都对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啦。你自己不需要闻鸡就起舞嘛，你不需要嘛。你不需要嘛，这是第二支箭啦、啊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啦。有什么方法哦可以这样子，不要好、哦、不要受这个贪爱的反面，就是嗔恚啦，同样的啦，同样怎么样子在实际生活上面修行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慢慢哦，这个不是这个别人讲好像很容易啊，因为别人现在讲啊不是那个当下境界嘛，所以容易啦。那在当下境界是不是可以做得到齁、哦、不一定耶。所以大家互勉好吗？好，假如你有同修的话齁、哦、就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他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何谓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齁、哦、这个在唯识里头齁、哦、就是讲这就是二空真如，我空法空，你去掉你的我执法执，你知道我执法执都是你自己的啊争议，你自己争议出来，你自己的争议执，它是你在因缘法上面自己争议出来的东西，你争议出来的我执法执。好，这个我执法执本来就没有，你就还它没有嘛，所以就我空法空，那个二空真如，真的如是哎，一切境界它只是原生法。真的没有这个你自己去安上去的，你要在上面去凭空加一个我出来，加一个这个什么法出来啊、哦？在唯识修观行的时候是这样子讲的，他是这样子说哈、哦，在那个解深密经里头的分别与且平里头啊、哦，他是这样子讲，他是说以执为缘，还见本执。我们不是刚刚才学过吗？一切法的本执是什么啊？因缘聚集呀、啊，一切法它只是一合相啊，它的本质是因缘呐、啊，是因缘聚集所生的相。那么你要见到法的时候，你不是应该见到本质才对吗？见到因缘才对吗？是不是以执为缘，应该是还见本质。可是我们凡夫众生，你再继续听哈、哦，而为我今见于影像，即为离执别有所见影像显现，这是经文本身呐、啊。这是我们在修瑜伽止观的时候的那个所缘境，那个我们在修瑜伽止观还是用第六意识心啊，很强的这个作用力啊，这个嫉妒分别的这个心哈、啊，去思维这个道理，让它很熟这个道理，让它在一切境界上面都生出来这个道理，这是你修瑜伽止观的那个一眼境，这个一眼第六意识心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个明眼境，它会现前。不用，你回去看《解深密经》就好了，在《分别瑜伽品》里面，好不好？这个好像远远超出我们基础佛法了啦哦。那你讲，我真的想要搞清楚的话，你就那个《解深密经》里头有。我现在只想要回答说，这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们就是生出了我执法执，这个你自己去争议出来的啦，它不是原来有的，原来只是因缘所生法呀，你自己而为我今见于影像，你看你多出来我啊，我见这个影像，这个就是在讲第六意识的哈、啊、这些虚妄分别。那假如你没有这些虚妄分别，没有这些我执法执的话，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，在我们唯识就说是二空真如。这样可以吗？是谁问的？好，我们这节课是到这里为止啊。哦